对，好，我们今天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46到55节，在你们的周报上面，你拿到的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来宣告神的话语。路加福音一章46到55，来，请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”好，我们呢今天要讲的就是敬畏神。敬畏神两点，今天有两点我特别打在上面呢，好让大家可以做笔记。如果你要做笔记的话，第一个，什么是敬畏神？第二点，敬畏神的赏赐是什么？第一点，什么是敬畏神？第二点，敬畏神的赏赐是什么？就好像人家说啊，我做了这一些有什么好处，或是说啊，我认识这个人或是去那个公司有什么好处一样。有，我想这个呢在经上呢我们会得着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跟盼望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如圣经所说的，就是第一个，远离恶事。那个在箴言里面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喜不喜欢你的小孩子聪明啊，或是你的先生更有智慧啊？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是智慧的开始。不仅是如此，认识至圣者，因为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认识那独一的真神，好像一个人眼睛都开了都亮了一样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敬畏神呢，就是我们这一个意象人生的一个系列。意象的人生呢，就要从敬畏神开始。敬畏神就是心灵存谦卑顺服神的人，顺服神的旨意的人。我们今天呢在路加福音第46节一开始，玛利亚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我请问大家，当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是从哪里发动的啊？你从哪里开始感觉你很高兴啊？岂不是从你的心里开始吗？一个人高兴不会是从你的表皮或是从你的其他的眼手这一些呢，五官是传达这一些所接触的信息，但是真正涌流出喜乐的泉源是从你内心而来。所以圣经也不忘提醒我们，你的国在哪里呢？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。我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你的世界就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日子好坏岂不是在你的心里吗？难怪当神透过神的使者呢来向这个玛利亚向他启示的时候，玛利亚第一句话讲什么？如果今天神要使用你，他说：“嘿，那个徐先生，今天上帝呢亲自请我向我来叫我来向你说话，他要启示你一个大事情，将来你呢在这个中国呢退休的时候要做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事。”你想你心里会怎么想？通常我们会紧张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 甚至呢，神要告诉我说：“哎，这个Derek， 你呢要在这个 Plano 地区要开始来成立一个华人的教会，然后必定会有一个教会呢来帮助你，还有呢众教会也会支持你，然后在三年以后你的教会会成长成为什么样子，然后几年之后你的教会会怎样子，然后在你退休之前你必定看到你的教会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我的名要被高举。”想说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没错，当神的使者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启示的时候，玛利亚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？她就是心里就是害怕。玛利亚心中呢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，当加百列去跟他讲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今天神的灵临到你的身上了。”哇！天使又对玛利亚说什么？他就跟他说：“不要怕。”怎么可能会不要怕？如果呢，给我们一件事情，一个任务，是你看眼前的条件根本都不可能达成，用人过去的经验，我们的智慧来想都不可能达成的，要叫我去做，对，好像是说是叫你去做，这个都是我们呢跟随上帝的人呢最害怕的。然而如果神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启示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绝对不会是孤独的，神绝对不会让你自己一个人去承担的，因为神就是以马内利的神，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敬畏他、认识他开始。因此敬畏神就如玛利亚的这个对主的称颂开始，他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他把他的心跟把他的灵都交给主，等于就是完完全全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，一个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人。这样的人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以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不管你说什么，好，你说了我就算了，因为我知道怎样，因为我知道我是没有能力的。我如果一个人认识到他的有限，认识到他的不足，他的上司告诉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又愿意去帮助他的时候，他当然说好吧，那就你来做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能力做。最怕的就是自己呢觉得能力太好，以至于呢别人讲的呢，我们呢想一想呢，还是照我们的意思去做。这有一点类似我常常开玩笑说，我开车的时候呢，有时候 GPS 告诉我往那里去呢，可是因为我很熟了，所以我通常走自己的。那有时候坐在后面的人，我就会告诉我说：“那你何必买 GPS 呢？”他人呢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固执，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经验。但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，敬畏神的人要心存谦卑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就像玛利亚一样，他以他的心、以他的灵，完全的属乎主，交给主，让主来充满他，而不是让他自己的想法、他的计划、他将来的要做的事来成为他一生的引导。所以我这样说，意象的人生呢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知道呢，我们为什么而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，而且呢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呢，我们也清楚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。所以呢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从敬畏神开始。谦卑跟顺服是敬畏神最开始最基本的条件，也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所学习到的。因为神要赐给他一个救主耶稣，是圣灵感孕的，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的。一个未出嫁的哪有可能怀孕？但是圣灵就开始了神奇妙的作为，也是我们所相信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常常说，到底什么是谦卑，什么是顺服？ 为什么敬畏神要从谦卑跟顺服开始呢？我要说，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看重谦卑这两个字。因为呢，圣经上有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神要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啊。一个人如果卑微到被比喻像粪土一样，这一个人有没有盼望？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盼望？没有盼望。没有盼望的人，好像一个社会的边缘人，被遗弃的人，如果换在这个世代，我想这个人的日子是非常凄惨的，不受尊重，完全被忽略，是排挤在所有的社交环境以外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位公义爱我们的神，这样的人他看顾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爱，他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？其实神所要求我们在圣经上很简单很清楚，他所向我们要求的呢，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。第四个就是与神同行。什么是行公义呢？公义是按着神的心意，按着神所喜悦，以神所喜悦的事为喜悦。你今天所做的不是按照我们教科书的标准，也不是特别为了左右邻舍的标准，乃是因为我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以神为中心，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神救主为乐。我所做的，我所心里面所向他敞开的，是可以自由自在完全无通行无阻的，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呢，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如果呢，就像神都有办法呢，高举他，提拔他，像圣经所说的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从一个贫乏的人到可以跟王子同坐，你看这中间的落差有多大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谦卑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谦卑的人必蒙神祝福。因为呢，你接下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48节，接下来玛利亚又在他的这个颂赞里面，他说，因为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所以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这里再再的告诉我们，谦卑的人是有福的，降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人是有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告诉我们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所以这个呢，谦卑呢，是我们敬畏神的人，我们开始学习走出一个有意向的人生的人，最开始我们要领受，也是要求神赐给我们的。那谦卑的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？谦卑的反面是什么？骄傲。谦卑的反面是骄傲。那你说谦卑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赏赐他。那骄傲的人呢？骄傲的人神怎么看待呢？我想呢，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是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是同一个人呢？因为这个是墙壁是灰色的，所以看不太清楚啊。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帅啊，他很年轻，新加坡有名的整容医师，非常有名，积极，然后呢又呢就是充满了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计划，他是很有执行力，很有目标的，很上进的青年。这个人呢40岁死于癌症。你看下一张，新加坡的报纸 在这个2012年呢10月18号一发现他是末期的癌症，大概事隔两年吧，可能就死了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病患在他的眼前呢只是钞票而已。你知道这一个人他这么年轻，身体很健康，你如果回去看看刚刚那一张投影片，你看每天都去健身房的人，然后呢他的客户呢去他的诊所，从要挂号一天，就是要预约一天两天，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到一个月三个月，他的诊是排不完的。他以前呢是当医生，后来他发现呢医生赚不了钱啊，因为大家来挂号的时候你要 copay 你20块，然后大家就很贵了，哇哇叫了。后来他不做那个，很辛苦，他觉得他没有什么，其实他对他来讲他觉得他没有什么怜悯的心啊，对他自己来讲他这是他的自白，他觉得那个病患呢对他来讲呢就像钞票一样。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在人呢就是生命的末期呢，在医院病房里面，他去呢也只是开个开关呢，多转一些那个加一些吗啡给他舒服一点，然后看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走了，他是赶快下班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已。后来他决定呢不做这个住院医师，他去做什么？他要去做那个整容的医师。所以呢他就讲了一句话，大家呢付20块呢去看病呢，哇觉得很贵，哇哇叫，叫他们呢去呢隆乳啊抽脂啊，1万块15000啊，他们都大家趋之若鹜。他甚至还去印尼马来西亚，他们有很多招很多的这个这个富婆比较有钱的这个贵妇啊，来让他做美容手术。不得了，他呢他说呢他就是呢过年呢都开他的法拉利的呢去拜访，去给人家拜年，法拉利的车子啊去给人家拜年，把那亲戚拜年啊，为了要做什么？拜年吗？不是啊，就看看他的车子啊。你看在新加坡买一个车牌就买两三台车的，不要说买那个法拉利啊，就去拜年啊，最主要就是让大家看看他的成就嘛，对不对？那看看他的车子啊，在他要过世之前呢，他自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其实呢这一些只会招来更多人的嫉妒跟心里面的不平，然后对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有在他生命的末期的时候，有一次呢在这个医院呢，在这个病床上呢，他听到了一个微小的声音，这个人是以前最早跟他的朋友去啊受洗的啊，大家洗他也洗啊，反正大家都去洗他也洗，他是从来不去教会的，所以他也不去教会做礼拜，像我们这样来听上帝的话。他甚至呢在他很成功事业顺利的时候告诉他的朋友说，嘿，你这个去教会，你呢你去跟你们牧师讲，如果他的礼拜天呢主日改在下午两点呢，我或许看看我有没有空去了。你看一个人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可是呢最终呢神还是没有放弃他。他有一次呢在这个病床上呢，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，他吓一跳，他听到呢神向他说话，透过圣经的经文希伯来书向他说话。希伯来书是在新约里面，这个人从来没有读过也没有去过教会，他想说希伯来书12:7-8或许是一个经文，但是他完全不知道，他就拿圣经起来翻啊，看看呢希伯来书听起来好像是很古老的事情啊，就翻翻看旧约有没有啊，结果呢没有在旧约里面，他很失望了。后来呢他想说会不会在新约，他翻到后面真的有希伯来书这个书诶。然后呢希伯来书他翻的在那个时他看到的呢在这个经文12里面呢，除了看到那一卷书让他兴奋，心里面呢又紧张又害怕之外呢，他读到的经文是这样，他说呢12:6-8里面他讲的就是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凡鞭打 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？管教就是神爱我们的标记。你们的孩子如果不听话，你是放弃他还是纠正他管教他呢？因为爱的缘故，你是管教他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神透过这个话语向这一个医生说话，向张庆祥医师说话，说他没有放弃他。透过经文告诉他为什么没有放弃他，因为呢，如果你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管教，神仍然透过圣经向你说话，他就是待你如同儿子啊。接下来他就是说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啦、啊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来做什么？我们来不仅听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领受这个神国儿女的这个身份，这个新的身份、啊、这是可贵的、啊。人有一天都会离开，不管自己的亲人多能够信靠的人，终究人的生命是有限，但是神是无限的。 Amen， 神是无限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是神所看重的，这样的人大大小小主必赐福。那骄傲呢？骄傲神会管教我们，他会用环境管教我们，会用我们的人际关系管教我们，会用他的方式引导我们走回来正轨。这是一个父亲爱儿女的一个表征，一个明证，这是一个神永不放弃跟随他的人的一个证据。所以不仅是管教，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这样骄傲的人如果不悔改，不走到神的道路上面，终究圣经只有用几个字，在这个箴言里面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意思说骄傲的人终必会跌倒，在这个箴言16章18节又说神赐福给谦卑的人，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。人阻挡你可能是短暂的，但是你的一生如果与神隔绝，被神阻挡，可悲啊。你真的不晓得你明天的日子会如何。这个张医师后面用他最有限的时间，最后的一两年到处见证神，劝所有的这些医生，这一些他的在他旁边的人，要付出他的爱心，真正活出神给我们的爱与关怀，来面对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患者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有一切接触的。他在做什么？他要见证神，他要劝大家敬畏神，他要劝大家敬畏神，用谦卑顺服来领受，我们的人生才会有盼望，才会得着神的祝福跟同在，我们才能够享受。因为神的祝福不像世上的祝福是短暂的，神的祝福是从你进到他的国度里面，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，成为你一生的救主的那一刻，一直到永永远远，这个救赎是这样的祝福，是不会停止的。因此我们看到敬畏神就是远离恶事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。我们要更加的明白，谦卑神必高举我们，骄傲的神会管教我们，甚至呢会阻挡我们。所以奉献我们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他说我们如果有任何的过犯，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定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免除我们所有的不义。因为他是神，如果神都赦免你呢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赦免你自己的呢？今天我们说实在的，在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人很难赦免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人的一生呢， 就是要努力把自己做好，做到一定的程度，他觉得这样是满意的才可以。但是呢，很可惜的一点就是，人的努力人的努力跟付出呢，有时候不一定跟自己的期待还有跟你的收获呢成为正比的。有时候你这样做，你觉得别人会怎样回馈你，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，因此你就伤心难过，就气馁，很容易受到挫折。但是呢，真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清楚的一件事就是，如果神都赦免我们了，没有什么事我们应该要担心的，因为唯有神的赦免是永远的，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神如何看待谦卑的人，一个人呢，在一个旷野里面找水，那像以前呢，在埃及地或是在这个以色列在迦南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井，对不对？人现在在乡下也有很多的井水嘛，你要挖很深，挖到后来如果有水出来，你会很高兴，这个有井水出来，你就可以村子里的人常常去那边提水拿水，它有活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就是说，当我们如果找到那个赏赐的来源，那个活水的泉源，你这个村庄的人就不用忧虑了，你们就应该要高兴了，因为我们有一口活泉在那里。我们累的时候，我们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取水啊，洗澡洗衣服啊，喝水啊，因为我们这一个村子有一口源源不绝的活泉泉水。你找到这样的活水，找到这样的泉源，就好像你找到那个赏赐的来源。人一生中敬畏神，神也不亏待你，神的赏赐是大的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国王呢，他最喜欢金子，黄金都是他最爱的。我不晓得你们对黄金的看法。那个国王呢，喜欢那个黄金，喜欢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连那他第一个他喜欢黄金，第二个当然他的女儿那个公主呢，小公主是他的最爱。可是他的女儿最喜欢什么？他女儿最不喜欢他父亲的那一些宫中所有的黄金，他对黄金没有兴趣。他的女儿最喜欢他们家的那个院子的花园的玫瑰花，他喜欢那个园里的花，他每天他可以去那边看花，然后看着它开花，他享受这个雨水洒在那个花瓣上面，看到那各式各样的颜色的花朵，这是他女儿最喜欢的。可是呢，他的父亲很少跟他讲话，因为他每天都在想，连做梦也在想，他怎么样得到更多更多的黄金。忽然在想的当中，砰，有一个人呢在他面前出现了。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跟他说呢：“你不用问我，你是不是很想要得到更多更多的黄金啊？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他就说：“真的吗？你不会后悔吗？”他说：“他每天，你看我现在都没在睡觉，我还在想怎么样得到黄金。”他就说：“好，你的应许呢成就了，从明天开始呢，你呢走到某某的地方呢，把你的手呢放在那个哪一个喷水池里面和两下，以后呢你的手呢所点到的都会变成黄金。”哇，他就半信半疑，不过他也很高兴呢，因为他一直找不到第二个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黄金。从那一天隔夜之后，一大早醒，然后就赶快跑到指定的地方，手就去和一和出来看一看，然后呢刚好要吃早餐，仆人送东西来了。他早餐一端到他的前面呢，有那个水果啊，那个葡萄啊，然后他刚好要拿起来吃的时候，哇，全部变黄金啊。哇，他很高兴啊，他从来没有看过金葡萄一串啊，他就给他拿去摆着。然后呢他真的渴了，然后呢就前面的杯子拿起来，一拿的时候都还没喝了，整个硬掉了哈，杯子连里面的果汁呢都变成黄金了。哎，他觉得虽然没得喝，不过黄金嘛也不错啊，还要给他收起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又去拿那个前面的那个面包啊，他还没有坐到那里呢，摸到那个椅子呢也变成黄金了。哇，糟糕了，接下来他呢已经呢百感交集了，好像有点觉得不太对了哈。然后到处都是这样子的，慢慢呢 他走了，他摸了呢，真的都变成黄金了。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呢，后面呢有人给他拍了一下呢，啊，叫他父王，他很高兴啊，那是他女儿叫他的小公主。后他就很理所当然不自觉的呢，啊，就摸他的脸呢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对，他的女儿呢也变成黄金了，他就忧愁满面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就忧愁满面，甚至连他女儿最喜欢的那一些花呢已经都是变成黄金玫瑰园了，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呢他走过摸过了没有变成黄金。这个人后悔了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有时候我们想的赏赐，我们想要的呢不见得是那么美好的。你真的想要你点石成金吗？我如果可以这样点石成金，这一块呢都变成黄金，我就马上可以去买房子了，对不对？哦 ，Doris， 我带着这一块黄金呢去买一间有游泳池，应该够了吧？不够我再点那个钢琴，够重了吧？多棒啊！哇，谁缺钱的？我在旁边站在那里，你只要来教会，我呢就给你呢点一个椅子呢，金的椅子给你带回去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价位如果没有爆满，我输你啊，对不对？我呢结局呢大概就会跟那个国王一样，有你意想不到的，连你最心爱的人都没有办法接触你，因为你真的都点石成金。所以呢，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是美好的，是可以存到永远的，不是像我们所想的。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到底敬畏神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，在箴言22章，箴言22章，好，本来没打在那里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这样的人呢，就得着三件：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今天如果国王甚至皇帝来告诉你说：“嘿，某某人，敬畏我的人，我就送你三个东西，是你可以自己讲的。”我想你不一定可以想到这么周全。今天认识我们创造我们的神说，如果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的，就得着富有、尊荣、生命。我从后面讲过来好了。人能够活着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岂不是因为我们在做每一个人有健康吗？健康如果不是最重要的，活着健康有生命不是最重要，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如果没有健康没有生命，你可以去上班吗？你可以去 shopping 吗？你可以开车吗？你可以等一下饿了起来再去做什么东西吃吗？所有一切最重要的就是生命，生命要有活的生命，要有健康。你去问所有的医院，你去最严重的这些医院，这病房的患者，你问他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他要的，他一定第一个告诉你：我要健康，我要活着。这也是我在1999年生病最严重的时刻，我心里只有想这一件事情。我最想赚钱啊，我如果你问我，我以前我赚钱是我人生一大目标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家有六个小孩，每一个人都想要出人头地，当然我也不是例外的。可是如果一个人如果生命都没有的，连走都没有办法走出去，连抱自己的小孩子的力气都没有，人活着金钱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如果用保时捷，我用那个法拉利载你，跟用911的这个 ambulance 载你有什么差吗？是没什么差别的。所以第一个要有生命，就是神要赏赐给敬畏他的人。第二个有尊荣，我们不会觉得羞耻羞愧，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卑微的，因为神如果要高举你，连别人视你为粪土的你，他都可以高举你跟王子同坐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甚至别人认为你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什么可以翻身的余步了。我想神如果要使你，要救你，要高举你，过几年之后，神旁边的人看到你，他就发现你真的是不一样了。你不仅要功成名就，你可能因为你的敬畏神，神所赐给你的 是超过你们旁边的人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。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是如此的大，他如果要高举谁就高举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个是君王，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个是我们敬畏的神。第三个就是富有。有没有人不喜欢富有的？富有并不是罪哦，不要想说哇有钱是罪啊，哇教会好像都说啊、哦、不要太有钱啊，这个啊你的心在哪里，财宝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？不是啊，神的赏赐富有是给我们的，但是重点就是不要让富有成为我们一生唯一的目标，让我们的心跟灵不是如玛利亚所说，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，变成我的心以我的钱，我的美金存款为乐啊，我的心因此尊他为大。没有钱最害怕，我不是不怕神意象，不是说怕神的灵降临，我们乃是怕没钱啊，万一没钱心里面就害怕，我们的心是尊钱为大的、啊、我们的心里呢要有更多的钱为乐为满足。不是，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，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谦卑顺服，有遵循神旨意的人，这样的人神必要祝福他直到千万代。他们的赏赐是什么？三件事：富有、尊荣跟生命。这个是世上最最最重要的，真正我们要祈求的这样的赏赐。在这个赏赐里面必有大平安跟大喜乐与我们同在，求对的东西，找对的对象，这个才会成真，才会成为你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明白敬畏神要从顺服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开始，使我们得着这样的祝福蒙恩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像我们得着这个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富有尊荣生命，我们就会知道说啊，我从今开始我真的要来学习如何敬畏神，展开我一个有意向的人生啊。因为呢，如果呢你们回去呢看诗篇112篇，我以诗篇112篇呢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。诗篇112篇如何提到敬畏神的人他所获得的赏赐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称为有福。你一个人真正的有福，你希不希望连你的后代也蒙恩也能够有福？有。这里112篇第二节他说，敬畏耶和华的这个人便有福，有福到什么程度？连他的后裔也在世也必强盛，必要蒙福。那你说我们家呢？那家里要不要呢？家里当然也有，少不了你的。在第三节，他家中有货物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钱财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个是神的话，这是神的话。敬畏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他的赏赐不仅后裔要强盛，你的下一代要蒙福，连你的家中有货物永远不缺的，而且有钱财。重点是什么？不是存到40年而已啊，定期存款50年没有，是存到永远。每一个人都讲一遍，存到永远，讲一遍，存到永远，没错。我上个礼拜有提到一个我讲听过的话，勉励人的话，我也很得激励。他说什么？一个人的成功，刚开始的成功不重要啊，要能够坚持到最后，那个才重要啊。好的开始不是那么重要，好的结束才是重要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年轻得志，年老的时候衰败的？你有没有听过左右邻舍几年前曾经很好，后来穷途潦倒？有没有听过？正是应验的神告诉我们，要有美丽的人生，意向的人生，一定要从敬畏神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我勉励你们，我鼓励你们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从今天开始立下心志， 跟随主，跟随耶稣，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一些好处就像经上说的，寻求耶和华的样样都不缺。我希望你们成为少数。你说为什么牧师人家要成为多数，怎么会少数？不是因为我们人少，我就说你们成为少数。成为少数，因为这个是世上少有的，因为我们看见了那真正后世与人的这个耶和华神，我们知道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，跟随他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要赐福给我们是永永永永远远源源不绝的。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够学习明白领受敬畏神，敬畏神的人必从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开始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顺服神的旨意，能够在三天之后复活，因着复活的大能，我们都得着这样的盼望。他的顺服使得他如今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，这个是我们再来的君王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他的名要充满全地。希望我们今天学习耶稣顺服，我们必将能够在顺服的路上学到如何敬畏神，神就必高举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